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世俗的境界，哈，不管你是好，比如说像动物啊，哦，动物就是比较愚昧的状态嘛，那小朋友也一样啊，好，或是我们这个好，这个学问很多的奇数啊，哈，这个认识分别很多的这种，好，但是我们都一样啊，虽然我们看到什么不见得知道什么，但是我们总认为哈。境界就是如如实实的在那里呀，好，都是他们本身，我们认识的对象都是认识自性鬼神无界，他有他自己本身的特性，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我们这种认识呢，在不寻求真相的世俗公认的那个基本知识上哈，就是。像我们这个飞机飞起来一样哈，我们不考察它里面这个比较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为哦，就是这样的哈。从这些认识上，就发展出我们世间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知识其实就是在世俗上公认的就是这样。其实我们都有个框架。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去问这个东西，那这个框架以下就会变我们的共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那个伽利略哈，伽利略的时代，那个时候是17世纪初啊，就别人发明了望远镜，那他把它改良哦，改良成能够观测天文的望远镜，那他就很得意嘛，就看那个远远的树，本来那么小，哇，一下子看到很清楚哦，上面有松鼠、有鸟都看得到，啊，很得意，然后再往天上看，哇，那个星星也很清楚。结果他就很拿到那个，哦，那时候应该是在荷兰还是哪里吧，哦，那啊，意大利，嘿，他去给那些大学教授，哦，展示他的新发明，哦。那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呐，就把那个望远镜看之后，哎，真的，这个远远的东西看得很清楚啊。但是这么一对着，对上天上的月亮，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月亮哦，不是像我们在地上看的那么，我们说皎洁，对不对？明月是这么的，月光这么漂亮，看到月亮是坑坑巴巴的。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伽利略发明一个烂东西。这个呢，在地上的东西看的是正确的，但是一转到天上，它就失误了。好，那伽利略他怎么样？他其实他也很沮丧，他觉得说：“哎，对，我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这种致命的错误呢？”我们现在听到很好笑，对，因为我们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当时候的人，中世纪的时候的人，他都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下面。他们那个时代人接受的就是这么一大套，他们认为什么呢？地面上以上的世界，天上的世界，它都是圆满的。这个应该是那个呀，苏格拉底就有的说法哦。但是后来他们苏格拉底、柏拉图，啊、哦，亚里士多德嘛，哦，亚里士多德，哦，等于是集大成啊，哦，所以。整个中世纪，哦，就是以他的哲学体系的看法为主。他们认为天上的世界都是圆满的，所以都是圆满的圆形，然后表面都是光滑的，连它的运动都是最标准的圆。为什么呢？因为天上是众神的世界，众神的世界就是最圆满的啊。怎么你的望远镜看到坑坑巴巴，那就是你的望远镜是错的啊。好、哦，当时候的框架这么一框，然后连那个伽利略都觉得自己是错的啊，啊、哦，就是这样。那我们几百年以后来看这件事，觉得好笑嘛？但是当时候的大学教授是这样认为的，好、哦，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框架？有啊，我们哈、哦，就是还有我们现代的框架。我们在以后的500年，哦，搞不好会笑我们现代的人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从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众生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框架，那个框架叫无明， 我们总是这样来认识世界，总是认为名言式的对象就是真真实实的实在，如名言所全，有这样的实性。我们觉得他，我们说认识自信鬼生误解，他本身就带有这种特性，然后我们理解到的就是事实，就是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众生最大的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其实你有这个框架，我有这个框架，所以我们在一起生活就在这个框架上会有一些共识，这个就叫世俗谛。你不要考察他，都我们就认为就是这样，世间就是这样啊。但是一考察我们就发现他的错误，因为我们在这种自信的见地下面都会引发一些矛盾。那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理智推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那我们说世俗都是伪假名言案例这个假呢还分三个层次啊所以我们本论把它分三类，是哪三类呢？名假、受假跟法假什么是名假呢？名假是最浅显易了的就好像说我们想到人说到人就以为是那个人，名跟义是如一的其实不是，这个名义是只是一个标签，它不是名义相称的。你好比说一个人我叫他阿虎，对不对？那你不会疑惑说他是人是虎啊？不会嘛，他就是人，可见得这个名字叫做虎，他还是人，他不会因为名字改变那你说火，对不对？嘴巴不会烧起来，这个叫做名假，它只是个名言而已不一定有所全的意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讲的？这当然是假的啊，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理论背景的啦，就是在佛陀在印度的哲学有一个叫弥漫差派，他们是信奉吠陀经典的权威，他们认为即是万能即是万能就是怎么样，我们透过祈祷会使得那个吠陀的圣言可以左右神明啊。为什么吠陀的语言有这种神圣性呢？因为吠陀的语言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名言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实体，他们称这个实体叫做生，所以他们的理论叫生常论。其实编织这个很奇怪的理论，很奇怪就对了，怎么生常的理论是为了证明这个祭祀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弥漫差派这样讲，我们佛教才会有一个施舍叫做名假。这样了解吗？这个很浅显知道，只有喜欢祭祀人会或是咒语的人会觉得这个声音的背后有一个实体在那里。第二个就受假，受假就比较有意思了受假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些复合物什么是复合物？比如说我们说的人人是身心的统一体，对不对？身心的统一体，假名言而安立的，它就是身心的统一，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复合物啊。我们说一合相，那我们说屋子本身就是它的支分，像我是那个统一体嘛五蕴就是它的支分。那我们说这个房屋有墙壁、有窗户、有门，这些都是构成屋子的零件，可以这样讲，也就是支分。那汽车也一样啊，它们都是一些复合的，属于复合的东西。那这个复合的东西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假施舍，就是受假。我们人就知道了嘛，人离开了五蕴，你找不到这个人。这个房子也一样，房子是从它的支分所构成的虽然它是假名安理，为什么呢？因为房子不是门啊，房子也不是墙壁， 但是房子离不开这些资分，它是这些资分的统一体，对不对？哦，那我们想一个抽象的，像公司，对不对？哦，经理人、董事会，哦，还有它的股价，对不对？哦，这些都是它法律上，哦，它在政府那边，哦，或是在银行那边的信用，这个都是它的资分，哦，像这个就很抽象哦。好，像这些都是叫假施舍，这个叫受假。好，我们说《金刚经》讲那一合相嘛，就是世间是一合相。其实哈，这些都是用受假，我们就知道说，离开了知分，它就不见了，你找不到它自己的相貌，像我一样。哦，你怎么样形容这个人，都是生理的特征、心理的特征啊。但是这个我又不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哪一部分，它根本跟生理或心理的定义都不一样。我有自己的定义，五蕴是无常变幻的，但是我是常住的，对不对？五蕴是多的，但是我是单一的，对不对？然后我呢独立五蕴，又能够主宰五蕴，所以它有个主宰性嘛，对不对？它的定义跟五蕴哪一个支分的定义一样？没有啊，它好像有独立的那个身份在那里，但是离开了五蕴，它就什么都找不到啦。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种一合相都是受假。哦，接下来这个法假就比较深隐啊。也是最难破除的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哈，这个受假、名假都好理解，哦，但是受假本身，你说屋子拆掉，但是零件是实有的，哦，就是那个车子是个概念没有错啊，但它的零件是真实的吧？这个不会是假的嘛？一样是假的，这个就是法假里面讲的哦，法假就是。分析到不失自性，就是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啊。好，像我们现在唯物思想里面，德摩克里特提出来这个原子说，有没有？他认为这个世间就是物质。你说精神，他哦，反正世间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原子啊。好，精神他就不管了，这种就是唯物论的论调啊。哦，那它就是最基本的单位，哦，就是它由它构成世间，那这个世间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啊，就是原子的堆叠，哦，这种思想到现在是主流，哦，就是这样子，哦，但是，哦，这种电子现在知道的德摩克里特的电子其实并不正确啊，哦，因为我们知道他认为，哦，就是一颗一颗的，那其实我们后来就知道说这个电子他说的这么一团，哦，其实也不是一团，啊，而是那个电子绕着那个电子核，就是原子核啦，就是像行星似的这样存在，哦，那现在又更深入啦，哦，有研究到什么夸克啊，到现在什么上帝粒子啊，那现在认为最小的那个东西呢，它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就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不太知道最基本的那个东西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它像粒子，有的时候它又像波，像光一样，光其实它有两面性就对了，这个是从物理实验说的，所以当时有的科学家坚持说，像光啊，我们知道光是一种波，对不对？因为它可以被三棱镜散射啊，它有这些波动的性质，有那个什么狭缝实验啊，但是它有时候它又会有某些实验又展现出光的粒子性，好，那到底光是粒子还是波呢？这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哦。哦，所以当时候就有个笑话，就是说，哦，这个光，哦，135是波，246是粒子，那礼拜天怎么办呢？ 我们掷骰子来决定。哎，对，就是这样子。就这个是19世纪我们这个科学的进展，我们这几百年这个科技可以说是跳跃式、飞跃式的，我们开始认识这个世间啊，都是在色蕴上这个范畴里面去认识这个世间。那对于、这个物质的开发，这个技术也是、我们说日新月异、但是有这么根源的东西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尽管不知道、就像这样，我们虽然不知道飞机怎么飞，但是飞机还是飞起来了。科学，所谓现在的科学、他们要称为自己叫做应用科学，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科学，了解它的科学原理。他们称自己叫应用科学，是他们只管应用的事情。这个至于、光是什么，我们不妨丢骰子，因为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科技还是照样进步、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很唯物，其实也一方面很，一方面技术很高超，一方面很无知，他其实心灵是非常的匮乏，因为心灵没什么内涵呢、然后也不认识这个世界，现代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尤其唯物主义呢，就否认人的心灵啊，否认宗教，对不对？现在科学等于宗教被科学打趴了，科学变成新的宗教，就是这样子。过去呢，像伽利略这些人都被教会迫害，你知道吗？就是谁敢说这个那个啊太阳，我们是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人就是异端，这个要经过宗教法庭的审判如果不承认错误，就把它丢到火里面烧，这样子。过去的宗教法庭是这样对付这些科学家的。曾几何时现在倒过来现在宗教反而是非常弱势的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宗教好像信宗教就有点愚昧的成分啊，这是现代人的见解，其实就是他不懂得怀疑他不知道科学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宗教，就我们哪里知道这么多，其实只是技术一直在进步，这是透过实验、数据的累积、经验的尝试演绎出来的技术，就是那个归纳出来的理论，然后发展的技术，就是这样而已啊。我们根本对这世间还是一无所知。所以人需要宗教，需要佛法，对不对？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这个世界。那我们说这个是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其实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在过去我们说这个哲学的时代他们认为这个宇宙的基本因素反而不是物质那一类，而是心那一类。看我们中国的朱熹，对不对？他认为说万事万物都有理，你比如说这个飞机又怎么飞，它有飞机会飞的理，对不对？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理，而是先有这个理，就不管天底下有没有会飞的飞机啊，这个理呢已经存在在那里。那我们发明的飞机只是人类呢发明的符合这个道理的东西，所以才有这样的作用。他认为真实的不是现象这些生出意念的东西，而是背后的这个理，他认为这个才是世间的真实。那万事万物都有他的理呢，那天下，我们说宇宙天地之间，天地算一个单位，宇宙算一个单位嘛，他背后也有一个理，这个理叫太极。各位听过太极吗？那因为这个太极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又称它叫无极。那它是个抽象的道理，它是这个等于说天地宇宙全体的一个理， 这个理呢，还反映到每一个万事万物当中。哦，讲很抽象，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过去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来思维的，他把这个太极呢，当作是啊、哦、这个世间最基本的要素，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万事万物就是这样。哦，这个是朱熹的看法，这样其实都是有一些谬误在里面哦。就是他的哲学很高妙，学问很渊博，但是讲的这个东西呢，人家说，那你的那个为什么这个太极在万事万物，难道你有一份太极，我有一份太极，那太极不就是这个理不就被割裂了吗？那朱熹怎么回答呢？他用佛教的这个比喻来回答，他用月映万川啊，他说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江水很多条都会映着同个月亮。说你有太极，我有太极，我们就是像月映万川这样的关系，这样就是这样说啊。就是这些哲学语言是非常高妙啦、啊、但我们说近代的有个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他的理论就说哲学就是精致的胡说八道就对了，就是语言上的滥用啊。他认为这些哲学都是语言的滥用，这样。好，我们看得出来，好，这个讲的是有点过火了，然后，但是就是说，这些哲学语言都是不能够证明的啊，因为它不能够证明，所以它是哲学的范畴，我们只能从它的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视它而已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什么啦。好、哦，好，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啦，那个背后人生宇宙背后那个基本元素哈、哦，在现实哈、哦，我们比如说像电子、像原子这些东西，其实它都还是会变化的。好、哦，所以它会变化呢，我们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关系所决定的，离开了因缘哈，它并不能自己如此，所以也是假施舍的。好，这个是最难破除的，也是众生最根本的执着，就是这个法假。好，那我们怎么破除它？后面会讲到，其实就是般若的正观哦。那这三假的修学次第呢，我们是。般若的正观应该是这样，先破坏名假，再破，就是再到受假，然后再到法假，这样它的次第是这样子渐进的。我们要善巧的来学习，不要以为一切是假施舍就不再辨别一切了。这个我们中国过去的祖师就有禅师之这个论调，他认为就是佛经的结论就是一切都是假的嘛，那我怎么修行呢？我坐下来双腿一盘，我心里面不跟虚妄法相应，这个就是了。哦，那他还讲了，他说你们那个三藏，就算你三藏你从头背到尾那不稀奇，从尾背到头好了，你能够这样，你不能实修。他讲的实修就是心不跟万法相应，这样那都白搭。好，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智慧的栽培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是记一个结论然后你觉得你这种应对就是对的。好，我们刚刚讲那个二谛就是即相显性，你要从世间，我们世间有一种物谬，你要去认识它，理解到这个世间不是我们认为的真实，这一份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是假，我们要这样观察才是。所以我们说般若是简则为性嘛，现在不是你把般若结论变成一个修定主义，心不跟万法相应，那你坐下来是干什么？顶多就是像智者大师所说的修智心止。智者大师说修止有三个方法，一个是系缘止，第二个是 自心止，第三个是体真止。你的方法就是自心止嘛，因为心有妄相，对不对？你念到，比如说我们欲界都会被实相干扰嘛，吼，色受想行识贪嗔痴男女这实相嘛。那我知道这实相，佛说这是假的，那好，我心里不跟他相应，那这不是自心止是什么？那你修久了，你也会有一些功夫啊，对不对？我们说前面讲到那个到位到地，你感觉不到神床，感觉不到身体，哦，这个动除发以后，你觉得这个身体不见了，哎，这个就正无，然后心里面呢宁静而住，无功用，哦，相续而转，你就认为啊，我证了无分别智，我开悟了。所以有很多禅师是这样错认境界，然后出来呢毁谤经论，他告诉你搞这么多没有用啊，修行就是很简单，就不跟万法，不与万法为伴侣，哦，然后说一句即不中，哦，这个祖师的话这个是没有错，他讲的是实相般若的境界。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道生的顿悟说，对不对？非观文字说一物即不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指的是实相般若是一种超越理智、超越 理性、超越语言文字的这个境界。他要表达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一开始你就非观文字，坐下来就非观文字，什么都不想，这样就修行了。那干嘛佛还讲49年的经，对不对？那这些玄奘大师啊，不是很无聊的人，哦，还有人说看这么多徒增所知障，有没有？这个都是错解专有名词，望文生义啊，啊毁谤经论，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哦，佛说的法就是一二地有次第来介绍你入这个实相的境界，而不是像这些人哈，听了少部分就望文生义，然后就自己建立一套规则，哦，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哦，那其实就是一种增上慢啊，哦，所以我们是三甲应该是这样善巧的来学习，我们要在自己现实的境界，对不对？我们所以我们刚讲我们依着印度的论师，印度的论师他们都是从现实我们凡夫的境界开始谈起，然后我们中国的齁，因为这个理智太发达了齁，讲的都是佛国的境界，讲那个原之有缘的境界，我们都摸不着边啊，那怎么修行？老实念佛就是这样啊，哎呀，那好，这个世俗里面齁还分作正世俗跟导世俗。什么是正世俗呢？就是，哦，这个举一个比喻，就是白天的人事活动，哦，这个是现实中我们的事实，对不对？哦，这我们都知道，哦，那这个被认为是真的。那比如说梦境里面的东西就是虚妄不实的嘛，如梦中这种虚妄不实就是导世俗，对不对？哦，那我们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做梦？打一下知道了，哦，这个会痛代表是现实的境界。那导世俗呢，有几个之所以会变导世俗，它有几个要素啦，可能它是境的祸乱，你好比说，哦，这个水的折射，我们把笔啊放到水里面，我们还看到好像它被截断了一样，哦，这个是属于境的祸乱。再来就是根的祸乱，哦，比如说眼睛有飞蚊症，对不对？你就看怎么奇怪，这屋子哦，天气这么冷，怎么老是蚊子在飞来飞去？那不是，是你的眼睛有问题，这个是根的祸乱哦。再来是事的祸乱啊，哦，事的祸乱就是心里面有，就是我们认识错误啊，哦，这个是属于意识的祸乱。哦，这个在我们世俗名言的境界里面，也可以了解它是虚妄不实的，这些东西就叫做导世俗。好，那谈到正世俗， 在般若的正观之下呢，他一样还是虚妄不实的。哦，但是不是说他就跟导世俗是一回事哦？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啊。正世俗就是我们认识中哦，这个实在的、正常、合理的，它的因果关系是我们都认识到，而且觉得就是这样。哦，我们透过实验室的观察，哦，很多数据的支持，对不对？哦，我们知道说哦啊，比如说三聚氰胺哦，它会。哦，它会哦，它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哦，会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都是世间上正确的认识，这个就是正世俗啦哦。但是在般若的正观之下呢，它还是虚妄不实的。哦，这个这边就比较深细难解的哦。一般正常的生理心理现象，像法假，在名言寺里面也难于了解，它是虚妄不实。好，哦，这像是什么最基本的例子啊？还有这个世间有没有起始啊？好，哦，我们说这个宇宙起始是大爆炸，对不对？大爆炸以前是什么？世间有个起点吗？好，哦，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好，哦。我们都不容易知道，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像起始的问题啊，还有极微的问题，对不对？哦，佛讲这个，哦，像起始的问题就是十事无记里面的嘛，哦，因为你回答是或不是都不对，都会让你产生误解，所以佛就不答，哦，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的境界有一种惑乱，有一种搞错，哦，你好比说，我们都认为使女，我们知道使女是没有儿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拼命想知道这个使女生的儿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美还是丑，对不对？我们一直要问出一个答案，那其实就没有你如你所讲的这样的事情啊，我要怎么告诉你呢？哦，这是用个譬喻来说明这种正世俗的虚假。那，哦，那个这个很难了知这个法假的层次嘛。哦，说一切法都没有它实在的自性，这个非常难知道。所以在经典里面也举譬喻，他所举的譬喻呢，都是用一些导世俗，用一些易解空来告诉我们这个难解空大概是什么样子。你要比如说我，对不对？这种五蕴假名安利的，对不对？我们不太了解，感受不到，你知道吗？虽然哦，大概知道法师在说什么，但是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无我的感觉？我们感受不来。那我们就举一个譬喻，然后我们比较能够尝到这种空的味道，就好像这个我们说路外有没有海市蜃楼？哦，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哦，就是哦，这个地方是炎热的沙地，然后哎是要水汽还是怎么样啊？太阳哦要够热，对不对？然后照在这个哦热的那个沙地上，哦，这个热气蒸腾，哦，好像它要比较干燥的情况才会产生嘛，哦，那它就会升起一个幻境出来，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城市。哦，这个就叫做海市蜃楼。那我就好像这样，种种条件、因缘条件哦，它就会产生这样的见解。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认为很真实的东西，说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哦，都是一个错觉。这个是在般若正观下是错觉，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我，它叫正世俗，哦，就是这样子。用易解空来比喻难解空，但是只是比喻哦，你不能用易解空去修行啊，这个不是般若正观哦，它只是帮助你大概佛所认识的世间，他所知道说世间是假施舍，大概那个味道是像什么。哦，但我们最困难的还是这么现实，对不对？ 这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它是因缘和合，是假名安利的，这很不容易吧？好，所以说我们这个文思都不够，还没有办法到那个阶段，好，还没到那个阶段，对，菩萨还是有待努力。我们去布施就不可能三轮体空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在正见上要先能够立足。当这个如这个月称论师在入中论颂里面讲的，这个般若不是一辈子就能成就的，对，我们对于世间考察的这种理智也不是一生一世栽培来的。上一节课我们讲到实行法，有没有？实行栽培般若，它就是文思修的延伸。前面讲什么布施经典抄经啊，布施给人家，这个我们也讲过，那个阿难的那个因地，为什么他的智慧特别高，记忆力特别好？他在因地是有事情的，因为这样的栽培，你看他栽培了多少事，到佛的，到他要成就阿罗汉那一世，变成这个记忆力超强的一个比丘，对不对？经过多少的栽培啊！所以月称论师他提供我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般若难能可贵，又要世世修习，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持戒呢？因为你要善得人生，你才能够好，才能够再继续再学习，对不对？般若，什么是般若？什么叫般若正观？什么叫三假？你才能继续学习嘛，所以你要持戒，要得人生。但是你得人生这个种性，就是钱太少还不行啊，因为你没有余暇，对不对？你每天就为了那 22K， 对不对？要做到爆肝，对不对？你不爆肝已经很好了，哪有时间去思维这种抽象的东西？你没有余暇，所以你还要点福报，所以你要多布施。那这个般若，对不对？我们还要得忍啊，因为世间难免苦楚，对不对？你是个菩萨，有这种娇弱的习性，这哪能成就这个般若呢？所以你必须要忍辱。持戒忍辱，那好，对不对？这个就设的这个，我们说那个五乘共法的这些善行，持戒布施，有没有这些守五戒啊？持戒乃至为了现证实相，我们必须修定，都是依着对于这种世间真相的渴求而来的。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求知欲嘛，就是因为无知就是一种惶恐啊。所以为什么心经说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度一切苦厄？因为这些苦厄其实来自于无明，无明就是不知道真相嘛，也就是一种无知啊。所以我们会有恐怖，也因为这个无明，所以造成了这个世间很多的苦难。像我们有一个框架，对不对？我们追求思想的解放，对不对？唯有思想的看法不一样啊，这个世间的规则才会不一样。现在世间的规则还是什么都讲到利益，有没有？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为了下一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是在谈这种物质上的利益啊，因为那是一个现代的思潮的一个铁律。这样我们的重点呢，世间在这个时代就是那个唯物倾向是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唯有这个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个观念改变了，也就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些我们过去是误解的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规则才有可能会改变啊。所以都是要理智的发扬，理智的发扬，思想的发扬，思想的发展，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样改变都没有，都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好，那很多人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末日快到了，对不对？还真的快到了，10月21日嘛。好，就其实我们对于现在的这个制度哈，其实是怀着很大的不信任，对不对？而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只能挖东墙补西墙，哦啊，最后变希腊那个样子，对不对？哦，其实我们其实这个时代是真的缺少思想家，对不对？我们对价格，其实价格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哎，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近代再也看不到经济学的这种大架构的理论出来，在引领我们50年的繁荣啊。我们过去这个50年的繁荣都是一个经济学派一个经济学派各领导50年的繁荣嘛，过去是总体经济学的时代，这个战后真的就是靠这个总体经济学繁荣了50年，台湾经济奇迹也是这种思维模式里面创造的。不过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大家相信的又是另外一个法则，所以相信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这个环境就不一样啊。好，可见得就是思想在引领我们人世间。所以般若，好，我们如果思维不是契合真理的，它必定带来苦难啊。就个人来讲，因为有无明，所以有我慢，对不对？会有贪嗔痴，好，会计较个人的利益、种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去损害别人，都是在这个无明支持下的烦恼所做的决策。那你觉得，在烦恼下，这种根本烦恼的驱策下所形成的世界，会是好的世界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佛法如果在理智上能够对人类，我们能够比如说广泛的弘扬佛法，对不对？改变人的思维，那这个世间就有可能好一点了。我看这种改变才是最根本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三甲一，然后我们看下一颂。自信如何有事观顺胜意，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动摇这个法甲。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顺于胜意的理智推求，你唯有从这些推求呢，才有可能撼动你对于法实有的执着，也就是你能够认识法甲，都是透过这种随顺胜意的观察而达成的。好，那我们来看是怎么样达成呢？好，就是我们要思维，思维什么东西？就是名言释中，有漏的名言是我们要随顺于圣意，而不随顺世俗的，这样来观察它。名言是我们刚已经有提过了，它就是世俗的意识里面所认识的世间就是这样子。名言是认识的对象都是世俗共许的，这个共许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不推求究竟是什么，就是大概知道说此有故彼有，对不对？知道他们有一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在，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约在一起，不知道但是就是看到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大家同意啦，就是这样，不推究它最究竟的道理是什么，就这样成立了。这个是名言式的境界然后虽然我们知识的进步都有探求究竟的倾向就是翻掉一个新的框，翻掉旧框架给一个新的框架这个就是知识的进步但是知识不管在进步，它都有一个鲜明自明的或是先天的这种觉得颠簸不破的前提在那里。 你好比说，我们说哲学到最后颠破不破的真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是我的左手，你怎么证明？就我左手给你看，这个是最后能够证明的，就是经验。他们认为这种根是得到的经验。如果这个东西在怀疑，那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了。就他们认为这是最后的底线，但是这是我们根是难道哦？就是说认识到的东西就能够以经验来证明一切吗？我们很难，这个只不过是你的前提呀，因为你不觉得不得不这样，好，这就是你的底线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它是自明的，你有你的，你有左手，怎么证明？给你看就是自明的啊，这个就是先天的啊，你看到了嘛，就不需要再证明了。像这种独断哦，不求究竟的基石上。构成认识成为行动啊，这些都是有一个框架在面的。好，就举一个譬喻，好，就是说，好，比如说这个船啊，在某时某分在哪里遇险，对不对？这个地球我们分作东那个，经纬，对不对？哈，那经纬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以格林威治为好零度嘛，哈。或是齁、哦、这个齁、哦、都是这样来的啦。这个来它背后有一个框架是什么呢？背后的框架就是我们认为空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空间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有容受性的东西。齁、哦、它齁、哦、像佛教里面的定义，我们知道说五味七十五法，对不对？空间就被规范在无为法里面，虚空无为。为什么说无为法呢？因为它没有生住意灭，它就是那个样子。空间就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实体，好，因为它是实在的，所以呢，每一个点都异于其他点，所以你可以在点上标示，这是一，这是二，你可以给它不一样的名字，因为这点不等于那一点。这个好，我们画这个经纬度啊，其实对空间是有这样的认识。这种对空间的认识就是一个框架，他不认为它是缘起的，而是认为实有的。所以牛顿哈、哦、也是在这个框架说，运动有相对运动跟绝对运动。相对运动就是你一个速度，我一个速度，那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我们之间。这个关系的速度，这个叫相对速度。绝对速度就是在绝对的空间移动的。好，这个他们都认为是这个样子。那其实这个框架呢，在狭义相对论就被推翻了。哦，这个讲这个就是变讲物理啊。但是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的世界观，其实你都有一个框架在那。但这些物理学家他们。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框架是什么，因为这是哲学家的工作嘛。好，但是过去的哲学跟科学其实没有分家，他们就想的比较多。你好比说那个牛顿有没有？我们知道他发苹果掉下来，对不对？他发明万有引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概念是困惑他的，他承认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力。你想想看，很奇怪哦，空间是绝对的嘛，哦，你占据一个空间，我占据一个空间，中间是空间嘛，没有什么东西嘛，但是为什么你跟我之间有一种力的关系呢？力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解释。你各位想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对不对？但是谁会想那么多啊？苹果掉下来吃就是了嘛，哦。但是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公式出来以后呢，这个在法国的有一个百科全书的哲学派别哦，他们并不像牛顿对自己的理论有这么多考察哦。他从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定律，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机械的世界。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顺着这种 这种考察有的。那我们也就我们哈讲的这个小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牛顿到他的晚年哦，都跑去研究一些神、一些玄学之类的东西。那爱因斯坦也是一样，因为这些思想家，其实他就有古典的那种精神，就是科学、哲学、艺术其实都没有分家的、啊。他们科学就是为了追寻真理而存在的，好，哪有什么这个是哲学家的工作，这个是科学家的工作，所以科学家不管那个，就不像我们现代人的想法这样子。好，好，这个世俗共认，对不对？好，我们世俗共认，尽管这个空间哈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呀、啊，在哦这个相对论，时间、空间跟物质哈，它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它不是我们认为是实在存有哦，独立实在存有的，而是你比如说比较重的星球，对不对哈？这个大家知道吗？像那个。哦，爱因斯坦认为的引力哈、哦，就不像牛顿想的那个样子。就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力哦，他认为哈、哦、力那种引力是怎么来的？就是质量大的星体，它会压缩，它会压那个扭曲周边的空间呐、啊。所以哈、哦，运动的物体呢，就会被它看起来像是被它吸引啊。其实只不过它行进的空间呢被扭曲了，像这个理论都被证实了，被现代天文的观测所证实了、哦、好像世间的框架，好像这个爱因斯坦讲的是比牛顿还正确一点、哦、但是这个相对论也有它的极限，还有它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哦、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黑洞到底是什么，而我们也看到好像他说的那个东西是存在的，现在大概都认识到说宇宙还有很多黑洞，但是它的中心那一点就不是物理学能够诠释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是物理学的终结嘛，所有的物理定律在那里都不适用，哎，那怎么会有一个怪物出现在他的理论的那个点上呢？哦，这个就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好，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探求什么是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画出经纬度，也可以告诉人家几点几分，好、哦，哦，某个船在那遇难，我们就可以派探险那个救难队去那边成功的救援。这个就是世俗的境界，经纬度有没有用？有啊 ，GPS 有用啊，好、哦，但是它有一个框架，只要我们不讨论什么是空间的话，它都有用，啊，我们当我们、哦、不太了解什么叫空间的话、哦，当然我们世俗不需要讨论这么多，总之它有用，这个就是世俗共认的境界，哈、哦，然后像我们现在的科学发现啊。哦，像什么进化论有没有？说人是从猴子变成的，哦，现在大概是铁律的啦。哦，这个但是呢，它有它本身理论的问题，它理论的一个，哦，有一个科学家写一本书说，他不相信进化论，哦，他提出其中很多理由就对了哈、哦，出了一本书嘛，哦，其中的理由就是这个。他说的这种、哦、我们说这个世代的这个差异性、哦、那个几率是非常小的，你要说从单细胞演化成多细胞再演化成人，对不对、哦、这个几率是多少呢？他有算过说是、哦、一后面很多零很多零、哦、那个零可以出一本这么厚的书，分之一这样的机会，这样我说哪有这么准的事情，这个这个比哦，这个是没有这么难中的热透啦哦。说我们这样，难道就是运气这么好，就演化成这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难相信的、啊。 但是呢，总之哦，进化论也不是说随便乱讲的，它有一些理论的支持，然后大家共识，那它就会变成哦世间认识的一个道理，哦就是这样子。但这些定理就是前提都是不去考察，哦为什么有这些物质，物质依何而立，最先最究竟的哦。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这一切就难以成立了。好，好，我们今天哦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哦。